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关于天文的话题。以前呢，在学校当中学到跟天文有关的一些知识哦，其实随着现在太空科技的发展，常常呢都不断的要去更新，因为很多以前我们所学的东西呢都会被颠覆。今天一样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天文新知的部分，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带来的是一个天文新知。
对，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太阳系里面的一个新的资讯。
嗯，
太阳系里面我们很清楚有所谓的八大行星。
对，
依据它离太阳的近到远，依序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跟海王。
对，
那最远这一颗叫海王星，
嗯，
它距离太阳大概30个 AU，
嗯，
所谓一个 AU， 我们的定义就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你把它量一量，大概1亿5000万公里，
嗯，
所以海王星离太阳大概45亿公里。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海王星轨道的外侧啊，其实它有大大小小石块啊。像一个群带，我们叫做古柏带。
嗯，
那这个古柏带位在海王星轨道的外侧，其实它在黄道面附近，没有很偏离黄道面，也在黄道面附近而已，然后就密集的变成个圆盘一样。那古柏带这个区域啊，离太阳大概40到50 AU。
嗯，
所以这个古柏带离太阳大概是60亿公里。到75亿公里，
嗯，
有很多小碎块在那个地方。那其实古柏带是怎么样被发现？其实它很早就被提出来，最早提出来的人呢、那个人叫做佛雷德里克·查尔斯·伦纳德，啊，他1896年诞生啊，他美国人，美国天文学家。
所以不是古柏第一个提出来哦，
不是古柏第一个提出来
哦。
伦纳德他1896年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维农山那个地方诞生，1960年过世的，他大概活了64岁。
嗯，
那当时候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看法？最主要是在1930年，那时候有个天文学家叫做克莱德汤伯，好，这个名字大家就很有印象。
嗯，
因为他在1930年的2月18号，在海王星的外侧发现一颗天体。就是后来大家讲的冥王星。那冥王星被发现的时候，当时候啊，伦纳德就开始思考，他说这颗冥王星距离太阳大概40个 AU， 60亿公里，不可能那个位置只有这个天体，不可能，一定还有大大小小石块在这里，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那总有一天它的成员一定被发现。
嗯，
那过了好一段时间，到了1950年，那时候美国天文学家杰拉德·古伯，他在一个很有名的期刊上面，叫做《天文物理学期刊》上面，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他说，太阳系在演化的早期啊，有一个非常椭圆狭长的一个圆盘状。不过古伯认为啊，这个狭长的圆盘现在已经不存在。他预测啊，圆盘这个区域的天体啊，会把一些小天体啊。抛到很远的地方去，像海王星轨道的外侧啊，或者像所谓的欧特银啊，他也预测40到50 AU 那个地方，可能还有一大片的碎石块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离太阳40到50 AU 的这个区域啊，叫做古柏带，因为后来他预测是对的，就把这个区域啊，就用古柏的名字来命名。
嗯，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欧特云。它是一个假设理论上假说的一个球状的一个云团，这个云团是整个罩住太阳，那这个云团里面大概一些冰状的微行星组成的，但是它离太阳很远哦，大概可以说就我们太阳系的广义的边界，大家在假设大概最远的地方可以来到10万个 AU， 10万个 AU 你把它算一算哦，2光年了。
嗯，
所以这个欧特云呢，大概就是离我们太阳系这个八大行星这个范围啊，大概有1光年到2光年之间。那欧特云其实啊，它是真正彗星的故乡。 彗星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当然它有一个小故乡，一个大故乡，而沃特林就是它的大故乡。这里啊，科学家预测有2000亿颗彗星在这里。那通常我们把彗星依照它轨道运行的周期分成两类嘛，一个叫短周期彗星，也就是说它冲入太阳系来到地球的天空中啊，那如果它的周期是短于200年，我们就把它叫做短周期彗星。那还有一种叫长周期彗星，也就是说它回归超过200年，或是一来就不会再回来，你看不到它，这种彗星叫长周期彗星。那长周期彗星呢、啊？天文学家认为它的故乡大概就是欧特云。那短周期彗星就是海王星外侧那个地方。那短周期彗星大家很有名的，像哈雷彗星，哈雷彗星就短周期彗星。那长周期彗星，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1996年有一个日本人发现了一颗彗星，叫做白虎彗星，记不记得
啊？
2万年回来自那个就长周期彗星。对，那1997年有海尔波普彗星。其实海尔波普彗星是1995年就被发现了，后来我们就把它叫做用两个美国人的名字来命名，海尔跟波普。那时候被发现的时候不壮观，那大家就预测1996、1997会很壮观，结果到了1997就很壮观嘛。那这个3000多年回来一次啊，所以啊，这种长周期彗星啊，科学家认为它的故乡大部分都是欧特里那个区域啊。那当然了、哦。短周期彗星大部分都是比较不壮观的，长周期彗星大部分都比较壮观。这是彗星的一个状况。所以啊，古伯当时他就提出来，在离太阳40到50 AU 这个地方，有一些碎块就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就慢慢的验证，古伯他讲的是对的，所以就把这个区域啊叫做古伯带。那其实有时候啊，我们把古伯带称为太阳系的第三个区域，可见呢那个区域是很大的哦。那整个太阳系既然有第三个区域，一定有第一、第二嘛。那第一个区域就是所谓的岩石行星的轨道区域，岩石组成的一些天体、啊、像水星、金星、地球、火星这个区域，我们叫太阳系的第一个区域。那太阳系的第二个区域呢，我们叫气体跟冰巨行星的轨道区域，各位很熟悉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那第三个就所谓的古伯带啊，古伯带。那古伯带啊，其实啊，它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留下的碎屑，我们可以这样讲，也就是说它没有变成大的石块，然后一些碎屑就残杂在这个地方。那科学家估计啊，古伯带的天体啊，如果这个天体直径大于100公里以上的，大概有10几万颗。那如果是100公里以下到1-2公里左右的，有数10亿颗哦。
哇！
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带是很多很多的。那听起来很像小行星带嘛，对不对？类似小行星带，但是啊，你不要误解了，古伯带跟小行星带是非常不一样的
哦。
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啊，它组成的分子啊，大部分都岩石跟金属、
矿物咯。
对，大部分都是岩石跟金属类的天体，但是古伯带就不是哦，它大部分都有一些冰冻而且易挥发的物质组成的，像甲烷冰、氨冰、水冰等，因为它实在是温度太低了，那个区域温度真的太低了，而且古伯带哦，它比小行星带就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哦大很多，大非常多，大概宽了20倍。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古伯带这一带、啊、非常宽了、啊。整个去估计一下，这个古伯带的总质量、啊、大概火星木星之间小行星带的20到200倍之间。所以这一带、啊、算是很大的一块、啊、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古伯带，可能跟我们以前所认知的不一样，比我们现在目前所认知的还要宽，还要广。那到底谁发现的？新视野探测器看到的。那当然我们要先证明古伯说诶、欸、这里有一带，结果被证实了。那谁去证实它？
怎么证实的？
对。1992年8月30号这一天，麻省理工学院有个天文学家叫做大卫朱维特，和当时的一个研究助理越南裔的美籍天文学家 刘立信。
嗯，
这个刘立信在华人世界里面非常有名啊。他们两个当时就共同合作，发现了第一颗古柏带天体，我们现在把它称为1992QB1，小型代码是15760。好，这一颗被发现，1992年8月30日被发现，就陆续很多小石块就被发现，因为技术啊、技巧啊一突破以后啊，那大家跟着一起来嘛，一起努力嘛。现在古柏带这边被发现已经上千颗了。
哦，
那我们刚刚讲说1992年8月30日第一颗被发现是1992QB1嘛，其实啊，古柏带的第一颗天体啊，在1930年2月18日就被发现了。
嗯，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古柏带这个名称。刚开头的时候有跟各位提过一个日期嘛，1930年2月18日，汤博发现了冥王星。
嗯，
所以冥王星就是古柏带的天体
啊。
冥王星就是古柏带的天体，所以古柏带的第一颗天体被发现，1930年就被看到。
嗯，
只是那时候没有古柏带这个名称。那第二颗古柏带天体是在1978年看到，为什么？因为冥王星的卫星是在1978年被看到了泰伦，所以1992QB1这一颗啊，在1992年8月30日被发现，应该是算第三颗。
嗯。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啊，整个古柏带现在有上千颗的天体被发现，那矮行星里面有五颗嘛，对不对？现在有五颗矮行星嘛，
对，
有四颗全部都古柏带的，像冥王星、人神星、鸟神星、系神星，还有一颗叫古神星嘛。
嗯，
那古神星是小星带的，火星跟木星之间啊，古神星啊，所以五颗矮行星哦，四颗全部都古柏带。所以古柏带这个天体啊，陆续还有天体被发现了，现在已经有上千颗的被发现了，所以可以证明了古柏带是真的存在的。
嗯，
我们现在接着要来跟各位分享，天文学家、科学家发现了原来古柏带它更宽、更广，最主要就是因为新视野探测器里面的一个宇宙尘埃收集的仪器啊，它所发现的。那这个新视野探测器啊，在2006年1月19日是美国太空总署它所发射的。它有两个主要的任务。第一个，它要去探测冥王星。2015年的时候它要飞过冥王星。第二个任务，它探测完冥王星以后，它已经进入了古柏带，所以接着要穿过古柏带。那穿过古柏带，美国太空总署希望新视野探测器至少能够去观测一颗或是多颗古柏带的天体。
嗯，
这两个任务。所以2006年1月19日美国太空总署发射新视野探测器的时候，它就往冥王星的方向飞过去。当时候新视野探测器啊，它放了30公克的汤博的骨灰，等新视野探测器掠过冥王星的时候，也顺便告诉汤博说这就是你发现的天体，意思应该是这样子嘛。
嗯，
这个新视野探测器原来速度都很快的，1秒20几公里哦，大概是21到20公里之间在飞哦。但是它在2015年7月14日那一天哦，就从冥王星的南半球大概只有9600公里的地方飞过去。
嗯，
而且它减速速度变成1秒是3.78公里而已，速度太快其实就不容易观测嘛，所以要减速。
嗯，
减速以后啊，然后就离冥王星南半球大概只有9600公里的位置啊飞过去。飞过去以后当然就是对冥王星观测嘛，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或者上美国太空总署的网站都会看到很多冥王星的照片啊。
嗯，
就是新视野探测拍回来。那当然哦，他也就观测他的卫星凯伦卫星。2015年7月14日掠过去以后，其实本身冥王星它就在古柏带里面，只是它是古柏带的比较内侧内缘啊。所以2016年新视野探测器就深入了古柏带里面。2019年1月1号那天，这个新视野探测器啊就飞越了古柏带的一颗天体，我们叫做2014MU69。这个天体啊离太阳很远了、
嗯、
大概离太阳42.7 AU 到44.6 AU， 因为有个近视点，有个远视点嘛，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那这一颗小行星呢，这个小天体啊，后来我们给它一个昵称啊，叫做天涯海角。
哦，这个以前我们有介绍过。
对，2014 MU69 其实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在2014年6月26号发现。哦，它非常暗啊，哈勃因为它很敏锐嘛，所以才被观测到。这个星等只有 26.8 等，27星等。
哇，
那这个小天体啊，它的大小直径30到45公里左右而已。那这个小天体啊，绕着太阳转一圈要293年，将近上百年。
嗯，
然后后来就是近视探测器啊，就在2019年1月1号的时候窥它，然后就做观测，那当然就资料就传回来嘛，哈。
嗯，
2021年的4月30号新视野探测器啊，它就穿过了古柏带。那穿过古柏带以后啊，它就往太阳圈的方向飞过去。那所谓太阳圈呢、啊，就是太阳所能支配控制的一个大范围。那太阳是一个会发出高能物质的一个天体啊，它无时无刻就发出很多带有高能的一些物质往四面八方送啊，我们叫太阳风。那这个太阳风往四面八方送以后啊，宇宙里面当然也充满了恒星嘛。恒星它就像太阳一样，它也会送出很多高能的物质。这种高能的星际介质，它也会往四面八方吹。那接近我们太阳系的时候，我们的太阳风往四面八方吹，恒星风往我们太阳系吹。那太阳风跟恒星风接触以后，使得我们太阳风的速度降低。
嗯，
这个面呢、啊？我们叫做终端震波、那因为减速了，受到星际中的干扰，太阳风减速，它一样还是在往外面吹，吹吹吹，吹到一个距离，整个太阳风挡住了，被恒星风挡住了，这个层面我们叫做日球层顶。
嗯，
所以太阳圈的外围最外面叫日球层顶，那里面我们叫终端震波。那在终端震波跟日球层顶的中间，我们叫日鞘层，叫日鞘层。所以啊，我们如果从内往外的话，就是终端震波、日鞘层跟日球层顶。
嗯，
啊，那新视野探测器就是往这个方向飞过去。那这艘探测器啊，美国太空总署希望到2038年才让它告一个段落。那新视野探测器啊，穿过古柏带以后啊，来到离太阳60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就是离太阳大概90亿公里的地方啊。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新视野探测器啊，带了一个仪器叫做宇宙尘埃分析仪。结果他们在60 AU 这个地方收集到的尘埃比他们预期要多。他们是认为啊，古柏带是40到50 AU， 所以这里如果很多碎块，那这里尘埃应该也多。到了离太阳50 AU 的外侧，应该是空荡了，
嗯，
应该没有那么多。结果他们现在看到数据了，就是新视野探测器离太阳60 AU 91公里的地方，这个宇宙尘埃分析仪啊收集的宇宙尘埃比预期的多非常多。
嗯，
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宇宙尘埃分析它是一个尘埃计数器，也就整个新视野探测器它发射出去以后，然后一路往冥王星方向飞过去了，它就开始收集在宇宙间飘的一些尘埃。那收集以后啊，他们就开始做测量比较，那做一些什么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比较，那分析这个区域跟那个区域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这个仪器分析出来，居然超乎想象之外。那其实这个仪器啊，它有个全名，它的全名叫做威尼夏伯尼宇宙尘埃分析仪。
嗯，
当时候在1930年2月18号，汤普他发现了海王星的外侧有个天体。那发现这个天体以后啊，然后就见报嘛，开了记者会就见报。那当时候英国一个小女孩11岁而已，叫做威尼夏伯尼，他就建议说这个天体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冥王星。后来汤博就接受了，那接受以后，从此这个天体就叫做冥王星。这个新视野探测器啊，要去接近 冥王星，那里面的仪器他们认为问一下伯尼有一些相关嘛，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命名、都还有一些、有意义的什么活动在里面、所以宇宙层分析它的全名叫做威尼夏伯尼宇宙尘埃分析仪，
是
这一次意外的发现、跟我们原先所预测古活带的模型40到50 AU 是不一样的。理论上50 AU 以后整个宇宙尘埃应该是往下下降，那古活带外侧应该空荡，结果新视野探测器在60 AU 的地方发现了宇宙尘埃，比想象的还要多。所以科学家现在有两个疑点，第一个，古博带是不是更宽？要往外面延数十亿公里，跟我们原先预测不一样，40到50 AU， 不是40到60 AU， 或是40到70 AU 都有可能。也就是第一个疑惑，第二个疑惑，天文学的科学家认为，说不定古博带外面还有一个带
哦，
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嗯，
这里是古博带，外面可能还有一个带，就是预测是目前两个现象，天文学跟科学家他所困惑的，当然要等以后去证实它。
嗯，
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嗯，这样听起来啊，虽然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厉害的望远镜把视野放到我们太阳系或者是银河系以外哦，不过真的就我们自己太阳系来说，还有太多太多的未知待解。当然这个部分呢也是科学家天文学家呢还要持续努力的地方。谢谢老师带来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